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被3块200多斤的大石压住之后。神传文化栏目，请听蛮心媚己，难逃天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看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伟狱中练功，
辽宁女子监狱四年不许家属探视。广东苏桂英诉退休金遭无理停发，法院耍赖驳回。原乌鲁木齐政法委书记安征宇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辽宁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他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后，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练功，遭狱警和犯人各种凶恶的残害，导致他无路可走。无奈之下，张伟只有绝食反迫害，目前在监狱医院被强行野蛮灌食，而且监狱从2018年起一直剥夺张伟家人探视的正当权利，张伟的身体状况令家人担忧。张伟于2016年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因他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得十分严重。从2016年4月16号至2017年7月，张伟被关进小屋迫害。期间，犯人刘丽等人在狱警小队长刘宇、科长郭某示意下暴打张伟。第12天，张伟就被迫害得出现生命危险。2017年3月，目击者看到张伟被迫害得不能正常走路，腰被打坏，只能挪动脚步行走，一头黑发被迫害成满头白发，面部苍老。2018年8月15号，张伟的丈夫和张伟的母亲到监狱探视他时，张伟撸起衣袖，家人看到他两只胳膊、肩头都有清晰的伤疤。张伟刚在电话中说，这些都是犯人刘丽打的，电话就被狱警挂掉，张伟被强行带走。另据可靠人士2019年8月透露，队长刘宇对张伟最为凶狠，从2017年至今，冬天不给张伟盖被子，棉衣及其他保暖衣物都被拿走，张伟白天在车间手被铐住，每天被打骂是家常便饭。今年7月27号，张伟的弟弟、两个姐姐及姐夫开车到辽宁女子监狱探望张伟，狱警坚持不让家属见，也不让录制张伟的视频。张伟在冤狱中一直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绝食反迫害。辽宁女子监狱不许家属探视张伟，现在已经有4年之久。家人对张伟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忧。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女士因自己的退休金遭当地社保局无理停发，便将社保局告上法庭。日前，湛江市开发区法院作出驳回的裁定，法院完全是耍赖，总之就是要维持对苏桂英女士的经济迫害。2016年8月，苏桂英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2020年，苏桂英结束冤狱回家。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金，以此要挟他退回4年冤狱期间的退休金。苏桂英认为退休金是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应该遭到扣发，于是他到社保局填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社保局公开扣发他退休金的原因及相关法律依据。麻章区社保局给了苏桂英两份文件，劳社厅函2001/44号及月劳社2001/84号。苏桂英认为这两份文件违法，并与社保局、人社局多次交涉理论，还到区政府、市社保局等各个部门行政复议，要求要回退休金，结果不是被拒绝就是被推诿，还被当地综治办派人监视。在要求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苏桂英将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控告到了湛江市开发区法院，开发区法院受理并开庭审理了此案。近日，该法院执法犯法，作出非法裁定，说什么没有证据证明苏桂英向麻章区社保局提交过申请，没有证据证明麻章区社保局知道这件事情，苏桂英不符合起诉人的条件，从而将他的诉讼驳回。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7月27号新疆消息，新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中共党委书记安征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安征宇2015年4月任乌鲁木齐市中共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17年4月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7年10月安征宇调任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党委书记，至落马被查。安征宇任乌鲁木齐市中共常委、市公安局常委书记、局长期间，乌鲁木齐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例如贾志远于2016年3月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乌鲁木齐市第五监狱遭受迫害。赵林秀于2016年3月被非法判刑5年。吴廷凤被非法判刑3年，李小银被秘密非法判刑2年。安征宇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当地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集中营迫害。其中水磨沟区的张丽华被抓时，大孩子才上小学，小孩子年仅三岁，三年多过去了，两个孩子非常想念自己的妈妈。张丽华被威胁必须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否则就被无限期关押。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到集中营迫害已近三年，大部分人仍未放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安征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查处，或许是上天对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恶人所采取的一种惩治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文化节弘法，吸引各族裔民众；反迫害23周年，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6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芝加哥西郊柏林布鲁克市的国际文化节，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功法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柏林布鲁克市政府以其社区的多样性引以为豪。此次国际文化节活动旨在庆祝社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和文化。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多个展板和条幅。展位上还有学员手工制作的精美莲花，桌上展列着中英文的法轮功主要书籍、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以及明慧出版的2022年度英文特刊等。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络绎不绝的民众，有的人想了解法轮功，有的人对功法感兴趣，有的人专门询问当地的法轮功练功点。很多孩子主动来索取手工制作的小莲花，以及印有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书签。据明慧网报道，在反迫害23周年之际，日本关西地区法轮功学员于7月20号在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并于7月23号、24号在街头举行了起诉江泽民，也就是溯江征迁活动。在活动中，学员们除了打真相横幅，并由代表宣读公开信，在揭露中共长达23年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同时，也告知中国同胞以及中共领馆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赶快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很多人都看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其中两位中国人因被中共谎言欺骗，一直拒绝听真相，但法轮功学员不动心， 一直平和慈悲地告诉他们真相，希望他们选择善良。最终，这两人明白了真相后，欣然三退。学员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两位连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7月23号和24号，关西地区法轮功学员还在旅游景点大阪城公园前车站进行了两天的素江征签活动。多位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马上签名表示支持起诉江泽民，希望早日结束这场迫害。有的还表示会将此事告诉朋友，也让他们来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91万。
请听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仪，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 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给您介绍 425现场掠影系列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日，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是一个周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听一听几位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描述。第一位在50年代后期曾留学苏联，他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当天上访的情况说，1999年4月25日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9点到西四的时候，我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于是我也把车放在了那里。我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不久，顺着府右街马路的队伍已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第二位则是当时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的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沿途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第三位是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她回忆了当天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当时现场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当晚九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自觉地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 但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多数是被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而这些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两个多月以后将会面临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残酷迫害。从上面的几位描述中，听众朋友，这些现场画面您会觉得是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场景吗？
煤矿塌方，掉大石头了，你们快走，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危急关头，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那大石头竟然停下来，悬在半空中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被三块200多斤的大石压住之后。
2002年9月20日这天下午2点左右，我与22个刑犯在监狱煤矿采煤，煤矿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支撑施工坑道的顶板几乎全部脱落，三块200多斤的大石头压住了我，我全身动弹不得。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把我吓懵了，当下我的脑子如走马灯一般，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我的女儿。我想，今天我就这样死在这里吗？这时，其他20多个犯人正往安全的地方逃。我听到一个犯人说，那个法轮子完了，肯定死了。法轮子是监狱里的犯人对我的称呼，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听见了这话，就大声喊他们，快把我拉出来。犯人们都惊讶了，没死。有人说没死也大概废了，骨盆都得碎了。这时犯人的小组长李春呼喊，来人帮忙把他扒出来。他就和老耿先过来一起推压在我腿上的大石头，但没推动。小组长又喊，再上人。一个姓许的犯人又上前来，他双手往外拽我的肩膀。我当时是仰躺在地上，头上戴的矿灯正好照向救我的人头顶上方。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矿坑顶板落下一块小石头，紧接着有一块长约2米宽1米的大石头，它也开始慢慢倾斜。周围其他犯人也看见了这个情况，他们大喊，掉大石头了。这瞬间我也立即大喊，你们快走，别管我了，你们快走，别管我了。因为我想不能为了救我让这两个年轻人搭上性命。那个组长李春虎25岁，老耿27、8岁，而且他们其中一个人再一个星期就能出狱了。我连着喊了好几声，组长和老耿都站着没动，而是看着那块大石头。这时非常奇怪的，那块大石头停下来不往下掉了，它竟然悬在半空中。组长又连忙说，快多来几个人。一下子又有7、8个人过来帮忙，他们合力推开我身上的石头，把我抬到了安全的主巷道。这时有一人走到我跟前说，真没想到当今社会在死亡面前还能有人想到别人。跟我说这话的人，他经常给教改科做事，教改科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这人以前也侮辱过我，但现在他跟我说话时那种由衷的敬佩溢于言表。采煤班长请示狱警把我送到井上，狱警同意了。到了井上，中队指导员说，这样的运上来干什么？可能因为我伤得不重，他认为完全可以等到收工后再运上来。 因为监狱犯人在采煤时，如果被砸坏胳膊、砸坏腿，狱警根本不当回事，事后顶多打石膏，什么时候好了，马上复工。我送医院检查后，只是脚踝骨全部断裂，我被送到监狱的医院，打上石膏，躺了六天，又回到监区。但我回到监区后，明显感到气氛与以前不一样了。过去犯人木讷冷漠的眼神没有了，而熟悉的犯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不说话的也都用很和善的眼神看着我。通常中午吃饭时，其他的犯人都会把家里捎来的好吃的分给班长。那天班长硬是把我拽过去一起吃，并且一反常态地跟我说，没保护好你，真对不起。班长并大声宣布，全采煤班的犯人，不管谁家拿来的好吃的，不给我可以，但是必须给法轮子吃。我再三表示感谢并婉拒。我内心很疑惑，因为这跟之前在井下干活时打我的班长完全是两个人。占道杂工白金宝是监狱警察要打人时的得力帮手之一。我被非法关押在鸡西监狱之后，就曾经被他打得很惨。他经常听从教改科科长的指挥打骂我。但他自从听说我在井下被砸伤的经过，就一改常态。我从医院回来之后，他不但看望我，还给我安排专门帮我打饭的人和扶我上厕所的人。几个月后，监狱迫害我，想强迫我转化，我没有饭吃，白金宝还偷着给我一塑料袋馒头。在那次强制转化的迫害中，中队长刘雅杰饭前向犯人宣布，完全不允许任何人跟我说话，不准给我吃饭。饭后就有一个叫康三儿的刑事犯人，趁着屋里没人，偷着给我两个饼。他还把中队长的这些话告诉我，让我注意点。而犯人们吃完饭回来，他们竟然都和往常一样对待我，并没有把中队长的话放在心上。有一次，教改科长让犯人们把我左腿砸断，结果没有一个人动手。那次矿坑塌方事故，我虽然脚踝骨断裂，但我也不觉得有多痛，而且两个半月我就自己把石膏扒掉了。这种情况在监狱极少出现，按照医院的要求，至少三个月才可能拆掉石膏。我有一次去打水时，监狱的中队指导员宋健在我后面感叹，是挺神奇的，他的腿这么快就好了。这是在监狱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哪个腿折的不得两三年才能好啊？我想，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而大法弟子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善念能改变环境。法轮功师父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强制转化我的迫害到最后，包夹我的犯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每天睡觉很少，却精神十足。监狱的中队指导员宋健说，咋整的？咋还越整越精神了？听众朋友，大法师父说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法轮大法是修炼，是以真善人来修炼自己的高德大法。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宇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语云，人间私语，天文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都是在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报应只在早晚。为人处事，切不可违背良心，需时时心存天理，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从而自觉遵守道德，行善得福报。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导致恶报。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以警示人莫种恶因，要多种善因，才能去祸远灾，趋吉避凶。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清廉明察，治狱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无一被冤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各争为己产，是张是李一时难决。细阅张姓呈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时一方埋在地下。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吩咐道：张姓簿上说有借时埋在地下，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如无借时，则地归于李；倘有借时，则地归于张。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只见满地青草，时之有无却难预料。当掘到三尺之外，果有借时一方，是张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回复了朱熹。朱熹以此为据，就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见一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事事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就断语了他。李姓有冤莫深，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细细一看，果见山水环绕，是一块好地，日后富贵正可绵远。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置笔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悔断错此案，提在上面的。张姓陡遭雷击，吓得不敢再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目如电，若非欺心占这块地， 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直心直受真福，巧计巧来祸殃。这正是无福消受，天夺其算，皇天自然明鉴，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警醒世人，凡事总凭心地为主，只有循天理，积德为善，才能后福无穷啊。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死遭明责。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立品端方，生平不欺一人，不狂一语，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神明念他为人正直，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朱柏庐每次审视时，都在朦胧睡去后，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于是乘舆而往，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堂殿巍峨，再回顾自身，冠履袍服，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有官吏呈上案卷，于是审理断案。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一天清晨，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他的学生问道，这人现在某处做官，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因赈济安边赚了很多钱，正得意呢，您为何说他可怜？朱柏庐道，正因为这件事，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学生问道，何至于此？朱柏庐说，你想，百姓遭了凶荒，流离困苦，朝廷令发米赈济，那地方官实心奉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便可不致饿死。如今他蛮心昧己，只顾自身，该给两口米的克扣了一口，该给一担粟的克扣他五斗，设厂施粥，逼迫大户捐米捐粮，开销公用，粥中或入冷水石灰，又限定一人一碗，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白白的赶来忍饿，倒弄得死者无数。官府莫不关心，只愿死者多，食者少，便可多落几担米，多赚几万银子，这罪孽哪能不重？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明官叫我判定画押，上奏天曹。我细阅卷宗，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轻者暴死，重者灭门，贬入地狱中，转世为牛马，为猪狗。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不久就要勾到，故我深为叹息。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你可来了，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果然一毫不差。再来讲个渎职害民，损福折寿的故事。清代时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他携带家眷赴任，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是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 相懂和团练去办，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不久，这位新任县城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这位县城还不到40岁，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府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因此触怒了府军，不得保荐。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第二年，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可见为官立心行事，害民之事绝不可为，切莫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不坚持公道正义，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所以说天道昭昭，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如影随形，斯时即万千懊悔，以自无极。为官需要慈悲为本，为民多做善事，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会佑之，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清代时，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他。还有一寡妇积蓄了100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诬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这3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这一天，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霎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3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有诗曰：欧母偷银罪亦高，恢恢天王总难逃，居然鼎足同遭遣，文庙门前即是曹。如此果报可不凛然。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人一举心动念，神明俱知，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常言道，是心用心，反害其身，以警示人，莫要贪图利己，谋害他人，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 应替力因果，行善向善，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相信因果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鼓吹无神论，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出路。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